中文大本五十七首第六节，带着荣耀你要回来，仍是一人显于众目，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仍待人性为人所睹。
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一篇甜美喜悦的也非常亲爱的甜美的一篇诗，我非常的珍赏这一篇诗。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第十五篇，这两篇十五十六篇是一对，我因着这两篇都不是非常长，我要读给你们听，你就能够看见这两篇诗的对比。在第十五篇第一节，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帐幕就是表征神的家，圣山是表征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是在问一个问题，大卫在问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这是个好问题。然后他在二节就回答了，就是行为纯全，做事公义，从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辱骂邻里。他眼中藐视可弃绝的人，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也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你喜不喜欢这一篇诗呢？几乎百分之百完全，行为纯全，做事公义，从心里说实话，是不是一点又一点，一项又一项？那就是大卫的观念，他认为这样的人可以寄居在神的帐幕，并在神的圣山上与神同居。但是来到第十六篇，这里就有个对比，请听。一节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奔于你。在此这里有一个避难处，这里有一个要投奔的人。投奔意思就是有人追逼你，你需要躲藏在某处。这里就与前一篇诗所说行为纯全，做事公义，从心里说实话的人是相对的。那里他好像没有对任何人做错事，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十六篇他却说，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奔于你，情况并不好。他好像是个难民，他现在要投奔于神。二节他就说，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地上的圣民，他们是尊高的人，是我所最喜悦的。在十五篇第五节他说到，他不放债取利，他实在是一个好人，他不放债取利。 他顾到他的朋友他的弟兄，真好，是不是？但是呢，在16篇他说到圣民，地上的圣民，他们是尊高的人。前一篇说到他自己对别人多好多大方，但是在16篇我们看见这个人说到地上的圣民是尊高的人，他喜悦他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里说到用神量给我的地界，那是与前一篇诗说到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人，不随火辱骂人，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但是到了第16篇，这位大卫说到用神量给他的地界，有些事情是量给他的，不是出于他的动机，而是他从神领受量给他的事。这些事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颂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与前一篇诗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位在第15篇的是行为纯全，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但是到了16篇他需要神的指教，需要神的警戒。你可以分辨得出这个人非常无助，需要从神来的帮助。第8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快乐，我的荣耀欢腾，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喜欢哪一篇诗呢？你比较喜欢哪一篇？我比较喜欢16篇，但是那是我们的说法，也许在你的心中你还比较珍赏15篇，一切都做得真好，他这个人行为纯全，做事公义，从心里说实话，不用舌头缠谤人，不随火怒骂邻舍，他很大方，他在每件事上都做得很好。不知不觉的你就会珍赏这样的人，但是实在的说，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全世界有多少呢？我读给你们这两篇诗是要给你看见一个对比，并且帮助你能够明白16篇。16篇是启示这位神人满足神的心愿，并成就神的喜悦。16篇不是说到一个好人，不是说到一个完全人，一个正直人，16篇是说到神人，一个神人满足神的心愿，他成就神的喜悦。这位神人不是在是非对错的范围里，不是在好坏的范围里，他完全是在生命的范围里。 但是读了这两篇诗，并做了比较之后，你就能看见这里有圣经里的两条线，你可以说这里构成了我们明白解释圣经的管制原则。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两条线，你就不能够明白诗篇，也不能够明白整本圣经。所以今天晚上我的负担，我花了许多的时间说这段开头的话，是要我们看见这两条线是贯通整本圣经的，他们构成了这个管制的原则，使我们能够认识并且解释整本圣经。这两条线是从两个源头而出，从这两个源头起就有两道流，从这两个源头有两个流，达到两个目标。这两个源头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神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照耀人之后，他就将这个人放在伊甸园里。在伊甸园里有许多各样的树，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还有善恶之事树。我要花一点时间，弟兄姊妹，要让你有印象，特别这里有许多年幼的，特别甚至是为着与我们聚会一段时间的人，我们也可能不知道这两条线，我们可能只知道理论上的、道理上的两条线，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没有活在生命树的线的实际里。这两条线是从伊甸园开始，两棵树，生命树，另一棵树是善恶知识树。这个知识树是善恶知识树，这是一棵复杂的树。生命树是很简单，只有生命，生命，生命。但是知识树是复杂的，这是带着善恶的，有知识。神说你吃这树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也是一棵死亡树。所以你可以说这个家族，这个善恶知识树的家族有四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知识，第二个是善，第三个儿子是恶，第四个儿子是死，他们都是同一家族的。圣徒们，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不觉得那么的震惊，善恶竟然属于同一棵树。孔子的良好的教训，强盗的邪恶理论，在神的眼光来看都是同一家族的。我向主祷告，赐给我们亮光，能够看见这事。我在黑板上画给你们看，这两条线一个是生命树的线，一条是知识善恶树的线，善恶知识树的线。这两棵树是源头，就是这两条线的源头。这两条线贯穿整本圣经，他们会，这两条线带你到两个结果。在圣经的末了，在勇士里，生命树 还是在那里。赞美主，还是有生命树。这生命树的线，我们赞美主，在创世纪有，到了在启示录里还是有。另一棵树呢，到了启示录就没有了。我们需要有印象。在伊甸园里，撒旦他欺骗了人，使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因此人堕落了。那就带进人类的堕落，最终那一条堕落的线就把人带到火湖里去，就是启示录里的火湖。神的心意完全是在生命树这里。我希望在这边信息的末了，今天晚上你会看见，你会知道这个生命是什么。我们有这两个源头，从这两个源头就出来两道流，两道流。第一个显明，这个流的第一个显明，就是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离开了伊甸园，他们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谁呢？是该隐，亚伯。这两个儿子亚当和夏娃所生，应该生不止这两位，但是照着圣经的记载，只记载了该隐和亚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被献给神，他们都献祭给神。亚伯是牧羊的，是牧羊的。该隐呢，是种地的，他种地里的出产。在那个时候，因着堕落，神的命定就是人吃菜蔬。亚伯呢，是牧羊的，不是为着自己的食物，而是为着献祭给神。他们两个都献供物给耶和华。该隐从地里的出产拿供物献给神，这是他劳苦的结果，献给神。亚伯也献上祭牲给神。圣经说神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神没有认可，神拒绝了该隐的献祭，但是神喜悦亚伯的供物。当我还年幼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话，我不懂为什么该隐这个供物有问题。他这么劳苦，他这么辛苦，辛苦的工作，把自己的那一部分献给神，那个就指明该隐完全是从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劳苦中拿东西出来献给神。但是亚伯是从他的羊群中献上，那是动物被杀了献给神。在原则上，在死而复活的原则里，神是喜悦亚伯所献的，而拒绝了该隐所献的。该隐一面来说他是个好人，他努力工作又献祭给神，但是他被神拒绝之后，他就决定做什么呢？杀害他的兄弟，他就成了杀人凶手。 在前一刻他还在献祭给神，要讨神喜悦，但是另一个时候他就成了杀人犯。他完完全全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他是好，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是善，但他成为一个杀人凶手的时候他就是恶。所以我们说该隐是属于善恶知识树的这一条线，而亚伯我们知道他跟随神的命定，献祭给神，照着神的吩咐行事，所以他是走了这条生命树的线。再继续发展就有什么，就有他们的后代亚伯拉罕，神应许他要有一个儿子来承受他所有的，作为他的继续，作为他的后裔来承受一切的应许。亚伯拉罕虽然听到了这样的吩咐，却没有看到结果，他就有一点的紧张，神的应许怎么应验呢？所以撒拉没有生育，就把他的使女给他做妻子，这个使女名叫夏甲，借着夏甲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两个妻子，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妾，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夏甲。根据加拉太四章，使徒保罗在这里为我们解开这两个妇人的事。这两个妇人是代表两约，撒拉是代表，是表征恩典，他是代表新约，他也表征喜安山。但是夏甲他是表征律法，代表旧约，并且是代表西乃山。这是根据加拉太四章，你就看见这两个妇人也是在这两条线上，撒拉是在生命的线上，是恩典，是新约，也是喜安山。今天晚上我们不在西乃山，那是律法赐下的地方，今天我们是在喜安山。夏甲呢，他生子为奴，他神事实上是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使女赶出去，和他的儿子赶出去，神不要以实玛利来做那个后裔，来做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夏甲和他的儿子他们是属于善恶知识树的线。这两条线继续发展，在撒拉之后我们就有耶路撒冷，神已拣选的耶路撒冷，然后夏甲之后你有巴比伦，耶路撒冷就是一的所在，而巴比伦有分裂。神已经选择了耶路撒冷作为利他民的居所，神的子民要来在新耶路撒冷，那是他的居所，那是在生命的树，生命的线上。但巴比伦 是表征宗教分裂，掳掠神的子民离开一的真正立场。巴比伦完完全全是在善恶知识树的线上。然后如果你继续读到圣经的末了，新耶路撒冷这条耶路撒冷这条线到最后就成了新耶路撒冷，那就是心腹，而巴比伦这条线就成了大巴比伦，那就是大妓女。圣徒们，今天晚上我们不是大妓女，我们是属于那心腹。新耶路撒冷是从耶路撒冷，从撒拉，从最前面的生命树而来，那会带进新耶路撒冷这座水城。而大巴比伦最终结果就是火湖，这就是两个结果，这两条线的结局，两个源头，有两道流，有两条线，达到两个结果。生命的线达到水城新耶路撒冷，而善恶知识的线达到火湖。我将这个图画放在你们面前，弟兄姊妹，请思考这两条线，我们该在哪条线上。如果你读诗篇，你就会看见作诗的人像大卫，他在这两条线上前后的跳跃。在十五篇，他完完全全是在知识善恶的线上，他非常好，他行为纯正，他公义，他说实话。然后呢，诗篇十六篇，神的灵来了，他就有了一种反应，不是，这不是照着我的经纶，你的行为纯全，你的说实话，你的公义跟我的经纶无关，我的经纶是在生命的线上，是在生命树的线上。我们所进入的这几篇诗，在这个训练二篇、八篇、十六、四十五，这几篇都是在生命树的线上。每一天，弟兄姊妹们，这全世界都是靠着这个知识树在喂养。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我们长大，我们的环境都是告诉我们要做好事，要行为纯全，要有成就，要做好。我不是说你不该做好，你要松散，不是，这是整个世界整个系统都是从那另外一个源头出来，那个源头就是善恶知识树。我们恨恶，我们喜爱良善，恨恶邪恶，但是这善恶属于同一个家族。神不要善恶，神要生命线，生命树。你会看见知识善恶树拦阻神完成他永远的定旨，唯有借着生命树的线，神永远的定旨才能够完成。我们读十五篇，每一节都是在知识的线上，善恶的线上做好。但是第二篇、第八篇、第十六篇，这些篇都是在生命的线上。当以嘴亲子，免得他发怒，不要忘记做这做那，亲子享受他，爱他， 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线，我们说到的乃是一个活的人位。事实上就是这位神人在十六篇你看见的这位神人，他经过过程，借着成为肉体，过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他就是那个生命的具体化身，他就是生命树。忘掉想要做什么是什么，看看十五篇，那里满了作为，行为纯全，做事公义，一切的所多的作为，许多的工作，神的经纶完全是在以这位神人美妙的人位为中心，他经过了成为肉体死复活升天的过程，他乃是实际，他是生命树的实际和具体化身。有这样开头的话，我们就能够来看纲目。诗篇十六篇是大卫的经诗，标题经诗原文意义不明确，有者领会作经诗。今天晚上我们是讲诗篇的结晶读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有经，有宝石，有十六篇这个经诗。第二大点，诗篇十六篇启示唯有神人基督能满足神的心愿，并成就神的喜悦。十五篇一节，大卫问问题，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但是他属人的观念进来，他就说到许多的事，他需要做这个，需要纯洁，需要公义，需要说实话，他要大方，这一切的事都是说到要做完全人。但是圣灵进来有所反应，对于大卫天然的情绪和感觉和观念有了反应，到了十六篇就启示给我们，乃是基督这位神人能够满足神的心愿，能够成就神的喜悦。不是好人，不是完全人，乃是神人，唯有他才够资格与神同住，寄居在神的帐幕里。马太三章十七节，这是主耶稣受浸之后，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在马太十七章五节，那是主与他三个门徒上到变化山上，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然后在云彩中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两次在新约中的事例，就是父在这里说出清楚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这位基督从受浸的水里起来时，这非常使神满意，这位子顺服被埋葬，而父认可这件事，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他在变化山上时，那是表征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父要再一次的表达，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父的喜悦就是这位子，这位神子，他经过过程， 借着经过他的死和复活，他就是父的喜悦。律法呢，由摩西所预表的律法不是父所喜悦的。彼得，你要听他，听他，听子，要以嘴亲子，他才是我所喜悦的。唯有他，这位神成为人，过人性生活，他是神来成为人，过一种满了神圣属性，彰显与人性美德的人性生活，受死复活，并升到神的右边。唯有他照着律法是完全的，能寄居神的帐幕，与神同住在他的圣山上。这就是这篇信息的篇题的来由，满足神心愿并成就神喜悦的神人。谁够资格寄居在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使他能够得到安息与满足呢？神能住在神的圣山，表征他的国度，使神能够治理，能够掌权，能够完成他的定旨呢？不是好人，由大卫在15篇所表彰的神人，那个完全人，而是那位神人。他经过了这一切的过程，他是父所喜悦的，他是神的儿子，他让自己经过过程，经过受尽所表征的死，并且复活，复起升天，这一位才是父所喜悦的。第二终点说，在神的经纶里，唯有神人基督这神的长子，连同他许多的弟兄，就是神的众子，能满足神的心愿，并成就神的喜悦。好，从第三大点开始，我们是逐节的来看诗篇16篇。在这一篇诗里，我们看见一位美妙的神人，他经过一个美妙的过程，在他的为人生活里，这里所隐含了他的成肉体，然后在他的死里，他的复活里，和他的升天里。第一到八节向我们启示这位神人在他的人性生活里。第三大点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因为我投奔于你。主耶稣作为一个人，他知道他需要投奔于神，他需要神做他的保护，需要神做他的遮蔽处，做他的藏身处。第一终点说，基督投奔于神，信靠神的保守。第二终点，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乃是不断信靠神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信靠的生活。不像那个完全人，在15篇里大卫所说的，他有他的正直纯全，他做事公义，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很完全。但是这一位神人，他是个在肉体里的人，他知道他要服在所有的逼迫和攻击。似乎从他出生以来，他就开始在奔跑，从伯利恒到埃及，然后到了拿撒勒。圣徒们，我们的基督作为一个神人，他是投奔于神的。就外面来说，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像我们，他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你们不需要到处奔波，四处躲藏，但是他一直在跑， 有逼迫。他遇到这一切逼迫时，这一切的攻击时，他做什么？他没有抗拒，他就投奔到神里，他以神为他的避难处。他没有一个巨大的宫殿可以让他跑进去，他也没有一个物质外在的保护处可以让他跑进去，他只能投奔于神。彼前二章二十三节说，彼得说，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公义的审判者，按公义审判的。这位神人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不信靠自己，不信靠任何物质的事物，他不断地将一切交给神，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他没有试着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表白。他被逼迫时，他被误会时，他将一切交给神。这就是神人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以神为他的避难所。第四大点，我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耶稣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时，他知道神是他的主。主在这里是指所有人、具有者。主作为一个人，他知道他有主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今天的人都觉得我是自己的主人，我要做我想做的，我要选我所想选的，没有人能告诉我要做什么。但是主作为一个神人，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知道神是他的主，他有主，有主人，他有一个人是他的拥有者。当主耶稣在地上为人的时候，始终持守这样一个态度，承认父神是他的主。当他被恶者试诱的时候，他说，在马太四章七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神是我的主，不要试探他。然后他说，主耶稣的好处、福分、喜乐、享受不在神以外。圣徒们，你有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位神人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不在你以外。也许有人摇头说，真的吗？没有好处吗？如何呢？有人认为他没有什么好处。你的银行账户，你说啊，里面没什么。但是有些人有。那么你的存权正直，你是一个很好的绅士，你是一个淑女，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的存权就是你的好处优点呢？你倚靠哪一个？你信靠哪一个？你去上学，受最高的学问，进到最高的学府，你也以此为傲。意思就是，那是你的好处，而这好处不是神自己。你的好处是你的成就，是在你的教育里，是你的产业。父母，你的好处也许就是你的孩子、 你的孙儿女，哦，我的孩子，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得了诺贝尔奖。我的第二个儿子，他是哈佛毕业的律师。你可能不会这样夸口，外在不会，但是内里你觉得非常舒畅，你觉得很好。哦，我养大了许多这么优秀的孩子，是不是呢？这一位神人在这里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没有什么可信靠的，不像那个在诗篇15章的神人，就好像约伯一样，他信靠他的纯权，他向神献祭，他帮助人，所以一切的灾难来的时候，他不能够明白，他也不能同意，神怎么可以对他做这种事。约伯是个好人，但是他非常欠缺做神人，所以最后神进来剥夺他的好，把他的好拿走，叫他成为一个神人。他不再是神人，他不再是好人，而是个神人了。你就能够说，从你的深处说，主，在你以外我没有好处了，我没有什么可夸的，不是我的属灵，不是我的圣经知识经历，我的好处完全在于这个人位，就是神的自己。主耶稣的好处、福分、喜乐、享受不在神以外，父神是他的份。路加18章19节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不要说你是个好老师，你教的真好，主会更正你，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是良善的。我关心弟兄姊妹，有些人仍然有意无意的宝贵我们所拥有的许多好处优点，你的正直，你的完全，迟早主会做一些事拆毁你的正直。大卫他这样说过，在他天然的观念里，就好像在15篇他所说的，他真是个好人，但是神容让一些非常可怕的事发生在他身上，给他看见，大卫，你虽然说了15篇的话，你其实不是这种人，你说谎，你犯奸淫，你抢夺人的妻子，你杀人，你谋杀，你说谎，他做一件事就犯了10诫的前5条。大卫，你说谁可以住在神的圣山，谁能寄居在神的帐幕，就是行为纯全。这是你那是什么行为纯全呢？李弟兄在生命读经里说的话非常摸着我，圣徒们，许多时候神怜悯的手在保守我们，遮盖我们，保守我们不堕落不跌倒，但是有时候因着我们太有自信，太信靠自己，神就移开他怜悯的手，就使我们跌倒，暴露我们。大卫被暴露到极点，这样一位王，这样好的王， 甚至神宝贵他是认识神心意的人。没有一个人像大卫有这样的心，但是神知道，还是有一些他自己想要维持的纯权在他里面，神就移开他怜悯的手，让他失败。所以大卫就出了什么事呢？甚至处千年之久，他做的事还被人记得，在马太福音那个家谱里面你还提到这个事，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圣徒们，那完全是从善恶之树的源头出来的。大卫在他天然的琐事里有那个源头，但是现在呢，主要把他带回到生命树的线上。就像这一位神人主耶稣，他的好处、福分、喜乐、享受不在神以外，父神是他的份。我的确享受以赛亚53章2节那里说到，我们的主说到这位神人的预言，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主就像一个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没有水，没有什么可以攫取的，没有什么水，地上的水可以吸取的，它就是嫩芽。人会误会它，甚至会踩它，甚至破坏它。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不是像大卫所说的这种人，像15篇里所说的，他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所发的誓。但是这位神人呢，他的好处、福、他的自信、他的信靠都不在神以外，就像诗篇第八篇我们看见的，他就是婴孩和吃奶的，真软弱，真是一无所事，完全信靠耶和华。第五大点，论到地上的圣名，他们是尊高的人，是我所最喜悦的。这位神人不只信靠神、倚靠神，他也知道地上的圣名，他们是尊高的人，他们就是尊高。我问你们弟兄姊妹，圣徒们，对你来说尊不尊高呢？真的吗？当我读这些诗篇时候，我想说地上的圣名不是天上的天使，那真是尊高，但是地上的圣名，甚至在我身边的这个地好像不是那么尊高。你同不同意呢？你是不是愿意说实话呢？你住在一个地方，我就会想说，我何等希望跟安娜汉的弟兄们在一起，他们真好。你觉得地上所有的人都很尊高，除了你所在的地方以外，我说这样的对不对呢？我知道大体来说我们是爱所有的圣徒，但是许多时候如果我们有自由说实话，我们身边的圣民他们是麻烦人物。是的，你看看这些同工们，我们这些同工们供应，然后我们很享受，你非常珍赏我们这些同工们。我告诉你们，因为你没有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如果跟你在一起三天就够了，你就会说，哦，李龙辉弟兄真麻烦， 离得远远的就很尊高，就太好了。我告诉你们，这位神人说，论到地上的圣民，他们是尊高的人，他们就是尊高，是我所最喜悦的。如果你真是个神人，弟兄姊妹，就要学习爱圣徒们，不只爱神，信靠神，也要爱地上的圣民，特别是在你的小排里，在你的区里，在你的召会里的圣徒。你很容易爱在远方的圣徒。地上的圣民是尊高的人，是我所最喜悦的。在主耶稣的人性生活里，他爱父神，他所喜悦的是神国里的圣徒。圣民还是召会基督的身体，基督喜悦圣民，就是地上尊高的人，因为圣民是构成他身体的肢体。神人爱神，并且喜悦所有的圣民，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第六大点，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神人有这么一件事是永不妥协的，就是他只有独一的神。我们可能在很多事上有妥协，我们吃什么，我们拥有什么，我们住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绝不妥协，作为一个神人，我们不妥协的事，就是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信靠就是这位独一的神。我们要向他忠信，向他真实。神是独一的，在这宇宙中独一的神，我们不会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他。我非常的摸着尼弟兄，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很容易接触人。他在圣徒们当中很随和，但是论到他信仰的事上，论到神，他一点都不动摇。他下监二十多年，人们试着要给他洗脑，试着要改变他，并且要他放弃他的信仰，但是至终他表达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体而来，为我们的罪而死，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真理。我为这真理而死。这位神人在这个最大的真理上绝不妥协。神是我们独一的神，基督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与别神并与他们的祭物无份无关，他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二，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我们在很多事上都可以做调整，但是在神的事上绝不。第七大点，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圣徒们，我们都有一份，是不是？就是我们所享受，我们所具有的那一份。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是什么呢？你所享受的是什么呢？之前我们提到，你有你的成就，你的成功，你的地位，你的优点，你的存权，到底什么是你的产业呢？这位神人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 神就是他的产业，神就是他杯中的份，是他的享受。他说，我所得的份，你为我持守。这位神人知道，在整个宇宙里，唯有这一位神自己，他是可靠的，他是不改变的，他能持守我所得的份。我们所活在的世上，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起起伏伏，政治上、经济上、环境上都是如此。谁持守你的份呢？你可能有百万存款，你可能有最好的车子，但是谁为你持守呢？人们很努力的要守住自己的财富，守住这一个，守住那一个，一场龙卷风就都卷走了，一次海啸也都卷走了。圣徒们，耶和华持守我们的份，他是不改变的，他为我持守。是的，环境改变了，环境转换了，经济起起伏伏，政治的情形，这段时间有这么多的改变和灾难，谁持守我们所得的份？不要信靠任何的银行，不要信靠任何的人，唯一可信靠的，绝对可靠的，不改变的，就是主自己。他持守我们所得的份。第一终点，神是产业和杯中的份。产业指基业，杯指享受。二，父神是在地上为人之基督的产业和杯中的份。在基督的人性生活里，神是他的基业和享受。好，第八大点，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位神人一直是知道神所量给他的地界。什么是用神量呢？古代在建筑的时候，用准绳去量界限，量一个结构体的界限。大卫是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明白，作为一个神人，他所得的，他所有的，都是神所量的，那不是他要抓夺的，他要掌握的，凭自己去抓夺掌握的事，反而他知道有些东西是要量给他的。如果你是个真正的神人，你会一直的知道，你不是掌握全局的人，抓夺像雅各这样的人，他从小就是个抓夺者，他要打败他的兄弟，他要抓住一些东西，要做一些事，但是多年的对付之后，他就接受神的量给。神量给他，让他失去约瑟多年，到一个地步，他说，有人说约瑟还活着，我们去看看他。雅各说，心里麻木， 神量给他的他都好。一个神人他知道他宝贵神的量给，他知道神的量给，所以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很喜乐，他很喜悦，不管你量给我什么，他都不试着要挣扎要奋斗，他很喜乐，完全因着神的量给而喜乐。艾利弟兄在前一篇信息讲到马太十一章的这段经节，当主到这些城里传福音，而这些城里的人拒绝他，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这是神的儿子来传福音，这些人竟然拒绝他，这是何等的挫折，这是何等的失望。有人说要叫火降下来，这些人怎么可以拒绝福音呢？但是这位神怎么说呢？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这个颂扬就是尊荣他，高举他，他在高举父，他没有失望，他没有不悦，他颂扬父。父啊，天地的主，我颂扬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智慧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却启示出来。父啊，是的，因为在你眼中看为美的本是如此。他非常喜乐，是你们拒绝我父，但是这是你量给我的，如果你喜乐我就喜乐了。我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我，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认识父。然后他继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为什么还劳苦？你为什么还重担？因为你还在奋斗挣扎。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位神人他宝贵神的量给。第二重点说，基督真赏神用神在佳美之处所量给他的地界，以及神所给他美好的产业。如果你读零后十章这一段话，保罗告诉我们，给我们看见他是如何做工。他在十三节，我读给你们听，他说，我们却不要过了度量夸口，只要照度量的神所分给我们的尺度的度量夸口，这度量甚至远达你们。我们并非过度伸展自己，好像达不到你们。这位神人在他的人性生活里，他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他在神的量给之下过生活，他信靠神，他倚靠神，他接受神的量给。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安息，非常安息。许多时候我们不安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量给在哪里，我们不认识神的量给，我们也不喜悦神所量给我们的。第十点，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是何等的对比！当我们用这一节跟 十五篇五节相比，这是何等的对比。十五篇五节说，他不放债取利，也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如果你做这一切的事，你就永不动摇了。如果你做得到，大卫，你说这样的话，你是第一个失败的，你是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公义吗？你有这么正直吗？就在那一件事上，你就犯了五条诫命。行这些事的必永不动摇。但是在此，在这属灵的反应里面，这位神人在这里启示出来，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不是因为我们把事做得很好就不摇动，不是我们是因为耶和华在我的右边，所以我们不摇动。意思就是我是得他帮助的，在我的右边，这不是神的右手，这是这位神人的右手，他是受神扶助的。因为他受神扶助，所以他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他就不摇动。赞美主。我们不摇动，不是因为我很好很完全不犯错，不是，而是有耶和华在我的右边。第一终点说，基督将神常摆在他面前做他的保障，因神在他右边，他便不致摇动。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绝不是独自一人，因为父始终与他同在。不止他受神的帮助，他也有父的同在，他绝不独自一人，他始终与父同在，那就成了他的保障，那就是他不摇动的原因。十一大点，末了两节，让我们看见这位神人他的死，就是这位神人耶稣基督的死。因此我的心快乐，我的荣耀欢腾，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心包括了魂，他的魂快乐喜乐的荣耀。以前林弟兄之前提到希伯来文，这里的荣耀也可以译为灵或蛇。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引用其实是译本，就是希伯来经文的希腊文译文，这里是译为蛇。我的荣耀就是我的灵，就是我的蛇，还有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所以我们整个人的三部分都包括在这里。在基督的死里，他的心快乐，他的荣耀，他的灵童，他的蛇欢腾。他没有抱怨，他没有不喜乐，他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愿意，我喜乐的舍了我的命。他不是被迫上十字架，照着腓立比二章八节那里说到，他既显为人的样子，就降卑自己，顺从自己，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上十字架受死，完全是他的顺从，他舍命，喜乐的自愿的舍去，甚至是欢腾的舍去了。 然后他的肉身安然居住。基督甘心乐意受死以成就神的经纶，主耶稣在埋葬时肉身安息，等候复活。十二大点，因为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确实就是指他的死埋葬，他经过阴间三日，但是他没有留在那里，他从坟墓里起来了，他在复活里起来了。神必不将基督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身体见朽坏腐坏。基督的魂要从阴间复起，他的肉身也要从坟墓复活。在复活的那一天，那个姊妹到坟墓那里想要找到耶稣的身体，她看到天使在那里，天使就告诉这位姊妹说，他不在这里，圣徒们，他不在这里，他不在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了，赞美主，我们的基督已经复活。他造访阴间三日之久，然后他冲破坟墓复活，不止是属灵的，甚至是肉身全人的都进到复活里。十三大点，这是更多说到他的复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生命的道路就是复活的生命，神必将生命的道路复活指示基督。在成为肉体时，基督将神性带到人性里，在复活里他将人性带到神性里，赞美主。他在复活里将人性带到神性里，他由神所生，成为神的长子，兼有神性与人性。他在成肉体时他穿上人性，在他复活时他成他的人性，有了儿子的神长子的名分。今天他也重生了许多的儿子，我们这些接受他的人成了他的众弟兄。现在他是既神圣又属人，他作为是神人，作为长子，我们这些人是属人又神圣，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末了一点，十四大点，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节是指责基督的升天。第一终点，基督在神面前有份于满足的喜乐，这指明他升到天上，到神面前，为要享受他所达到所得着的。在此当基督升天时，到神的面前时，他得着他的为主身份，他的掌权的身份，他作为大祭司，他作为属天的中保，所以他得着一切的身份。在他的升天时，第二终点说，在基督的升天里，他享受神右手中永远的福乐。在基督的升天里，他在神的右边，好完成神关于召会基督身体的永远经纶。哈利路亚，为着这位神人，哈利路亚，他成肉体过了这甜美美妙宝贵的人性生活。当他到阴间游历，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天，他在神的面前，他在那里是主，是我们的救主，是大祭司，把他自己供应给我们。圣徒们，这就是诗篇十六篇所启示的基督。总结的说，谁能寄居在神的帐幕？谁能住在神的圣山？是大卫。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但是你的回答是错的，不是十五篇里所讲的完全人、好人、正直的人，这些做不到，乃是神人，是那灵在那灵的感动下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人，在诗篇十六篇里所启示的这位神人，他才是那一个够资格能够寄居神的帐幕、住在神的圣山上的人。在照着这个训练里面，我们所讲到的诗篇的结构，他要将他的国度带进来，所以他要恢复地。圣徒们，神如何能够完成这事，能够完成这件事？借着基督带进教会、带进国度来恢复地，这不是借着一般好人、完全人、一般照着善恶知识树的人，唯有借着一般的神人才能够完成。神需要复制，需要我们这些人作为许多第一个神人的许多复制，作为团体的神人，就能成就神永远的定旨。借着高举这位基督，让他得着他的家，带进他的国度，来恢复这地。圣徒们，整个宇宙主如何能够得着这个宇宙、恢复这个宇宙呢？不是借着完全人，不是要让这个宇宙充满完全人或公义人，乃是全地各处都要被什么？今天各处都被罪人所充满，这些被藐视的、这些不行的人，如果我们不作为一个神人在生命树的线上生活，神如何能够重新得着这地呢？李弟兄在那一本爱心的话里面说到，他实在很有负担。圣徒们，我们非常在意我们自己的正直、我们自己的完全，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如果我们一直留在我们的正直，活在善恶好或不好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怎么能传福音呢？他说了一句话非常摸着我，神人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来救罪人，他不是来找义人，他不是来找善人，基督来救罪人，这就是神人的观念，这就是启示给我们的神人，在诗篇十六篇里面启示给我们的神人。愿我们向主祷告，把我们保守在生命树上，享受生命树，吃生命树。事实上，这生命树，圣徒们，就是这一位神人。这一位神人，他成肉体，过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他就是那生命树的实际。唯有借着这一位神人，甚至是借着团体的神人，神能够重新得回这地，带进他的国地，恢复地，为着完成并成就他永远的经纶。愿主继续的向我们说话，从这篇美妙的诗篇开始。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一篇诗呢？满足神心愿并成就神喜悦的神人，我喜欢这样的神人。非常抱歉，我少讲了一个点，所以我不是完全人，我漏掉了第九点。我必颂赞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 也警戒我。这也给我们看见这位神人他的谦卑，他乐意接受指教，乐意被警戒，不像诗篇十五篇里的那一个人，他是什么？他说实话，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知道该做什么。但是这一位神人，他从耶和华得着指教，主耶稣否认其受父的指教，以父神为他的测试。第二，基督的心肠与神是一。当神指教为人的基督时，基督借着与神接触，他的心肠也警戒他。这是神人正确的经历。真正的神人知道如何听，如何领受，乐意受指教，夜间他的心肠也警戒。这位神人他的心肠完全与神是一，神警戒他是借着他的心肠。我们爱这位神人，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两两祷告。